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《抉择的智慧》。
婆婆和媳妇，很久以前有一对婆媳住在一起，但是他们相处呢很不愉快。日子过呢也不幸福，夹在中间的丈夫更是刻不堪言。最让媳妇受不了呢，是婆婆说话尖酸刻薄，每句话似乎都带着刺，深深的刺伤媳妇的感情，让媳妇忍无可忍。有一天，忍不下去的媳妇终于跑去找娘家父亲的一位中医朋友，向他大吐苦水，并要求大夫帮他想想办法。他要求大夫说：“拜托您帮我配点有毒的草药，让我婆婆吃了能够失去声音，最好变成个哑巴，再也没得办法说出那些伤人的话。”大夫听了他的苦情，答应了他，把他仔细挑选了一大包草药，并郑重地跟他说：“我给你两天药，一天是毒药，给你婆婆服用，让毒慢慢的发作；一天是看不见的新药，给你用呢，免得你的死败露。给你婆婆服用的这天草药的毒性是慢性呢，免得一次见效会起别人的怀疑。你千万不要吭声，每天煮给你婆婆喜欢吃的菜，偷偷的放点毒药在里面，半年或一年之后，他就会变成哑巴了。”大夫叮咛他：“给你的新药你要记住，你婆婆骂完你后千万莫回嘴，她指使你做那样你就去做，免得她发现你心怀不轨。而且逢人就要称赞你婆婆，免得人家发现你的妒忌。更要小心莫跟你丈夫起疑心，在你丈夫面前你要抓出很诚心的样子称赞婆婆，否则妒忌就会被发现，你就完了。”这名媳妇回家后扎扎紧紧地照着大夫的话去做：“你真是一个好婆婆，你喜欢吃哪菜呢？让我给你做点。”媳妇每天练习对婆婆说这些话，万明婆婆喜欢吃的美味，并偷偷把毒药插在佳肴中。为了避免婆婆起疑，媳妇必须每天在婆婆身上找出优点来称赞。才不到几个星期，她发现婆婆其实优点也还是多呢，而且每天询问婆婆喜欢吃哪样，也渐渐地让她了解婆婆的喜好，讨好婆婆欢心不再那么困难。婆婆起初的确有点挫折，但谁不喜欢听称赞的话呢？婆婆被媳妇夸得笑颜渐开，天天心情大好。而且婆婆发现媳妇总是骂不还口，一句话都不肯的默默承受，显得自己实在是太刻薄，于是也就不再骂媳妇了，反而因为媳妇天天煮她喜欢吃的美味孝敬她，也开始逢人就夸奖起媳妇来。相互夸奖的两个人怎么可能相处得不好呢？媳妇不但觉得婆婆变好了，听到婆婆夸奖她也十分开心，孝敬婆婆也越来越自然。有一天，媳妇又去找中医，央求中医说：“拜托你快点给我一些解药吧，将原来那天给我婆婆服用的毒药化解了， 我的婆婆别好了，而且查查夸家我是个好媳妇，所以千万莫给她别成个哑巴啊。大夫听了笑笑说，放心吧，那天给你婆婆服用的草药只是去肝火沾元气的补药，没得毒，只会让她身体更硬了。那天给你的新药看来很管用啊，瞧瞧，才没过多久，你就已经把婆婆的毒蛇病去的了。朋友，瓦解别人的敌意，最快速有效的方法莫过于称赞他。故事中的媳妇暂时使用这个方法化解的婆婆的毒蛇。称赞这贴有要发挥效用，一定要伴随的诚恳的表情，而且必须持之以恒，否则一副言不由衷的样子或一次两次就无法维持，反而容易被人看破手脚，产生反的效果。要做到持之以恒的用诚恳的表情去称赞别人、讨好别人，就必须先去了解对方的优点，才能发掘出对方的优点，那个人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令人讨厌或令人难以介绍了。从介绍到喜欢，甚至彼此相爱，其中距离便不再遥远了。苦毒的言语会带来恶性循环，导致彼此厌恨、憎恶，甚至引起杀机。称赞夸奖的言语且会带来良性循环，促成彼此和乐，甚至相爱的圆满结局。面对凶恶苦毒，我们若能主动发出善意，给予称赞夸奖，极可能就此化解掉一场不必要的灾祸。遇到恶待我们的人，上帝定下诫命，在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，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，不可自己伸冤，更不能报复。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节，不转以恶报恶。相反呢，在圣经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，圣经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，还必须为咒诅你们的人祝福，为羞辱你们的人祷告。依照人的本性，这样的诫命实在是很难做到，但上帝给了我们一个武器，祷告。借着祷告，上帝帮助我们可以做到，因为爱可爱的人不稀奇，爱那不可爱的人才是得上帝的奖赏。
谢谢你关心我，大声和大字极其的沉重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，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二十八集，跟啥子的寡妇做朋友，起死回生，记载在路加福音七章十一到十七节。我们一起打开圣经，聆听今天的故事。是呢，我们犹太人的风俗是这样呢，当一个人的家里有人离开世界时，亲戚朋友都来慰问，甚至邻居也会来关心一下呢， 这半个是很有人情味的文化风俗，哎，但是这种冰杂文化啊，慢慢的也变成了面子文化。为了凸显一下家庭条件，很多人啊会雇佣一些闲人来加入送葬的行列，人越多哭声越大，就代表死者的家庭条件是何等的优越啊！在社会上多么的有头有脸面啊！事实上，当大家都依照这样的排场来办丧事，当然嘞，就失去本来与哀哭的人痛哭的原意了。不过嘞，今天这一场送殡的行列一点都不失礼，只是对我来说啊，当见到那么多的亲友和邻居的到来，心中啊感触良多啊。到来的亲友们都表达了关心和慰问，但是啊，有哪个能够真正体会一下我内心的痛苦与绝望啊？哎，我当然不是不领情，我同时是失去了丈夫，又失去了儿子，我会变成一个无依无靠的人。在我们的文化风俗里，犹太女性啊，在社会上是完全没有任何地位呢。还没有出嫁时，在家靠父母，如果家庭条件好一些呢，就会把女儿宠成掌上明珠。但是一旦出嫁了，就会全心全意地为丈夫打理家里的大小事情，生儿育女，这就是所谓的女性的本分。只是啊，当丈夫不幸比自己提前去世，女性啊是不可能再回到娘家去投靠父母了，只有独立地去面对艰难的生活，要把以前的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。以上呢是我所在的社会固有的文化，所以你能体会到吗？对于我这个寡妇来说，今天的殡葬行列是给我儿子呢，你或许就明白我内心的伤痛和惆怅了。丈夫死了，我万万想不到儿子也是那么的不幸啊，年纪轻轻就与世长辞，白发人送黑发人啊，老天爷啊，你真的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。哎呀，将我一切都夺去了。送殡行列一直走去城外的墓地，沿途哭声不绝，犹太人一般不会隐藏自己的情绪，高兴的时候呢，会在大街上击鼓跳舞唱歌，忧伤难过的时候会撕裂衣服，甚至还披麻蒙灰在大街上痛哭一场。白发寡妇送别独生儿子，城里面啊，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一趟送别，哭声啊，堪称是震天动地啊。正当我们即将走出城外时，迎面而来了一大群人，他们应该是从外面进城呢。我们那阴城这小小的地方，咋个会突然一下子聚集那么多的人？有旁人告诉我说，这群人当中有一位领袖是被称为耶稣的老师，听说他昨天还在加百农治好了伯父长的仆人。耶稣的名声很快就传到了我们这个小地方，听到耶稣老师有治病的能力，我脑海才冒出这样的念头，如果早一点遇着老师的话，他会不会愿意帮助我这个寡妇呢？哎，说来也是，那阴城这个小地方对于耶稣来说大概不会选择花时间来指点呢。今天啊，没想到啊， 老师竟然跑来了这个籍籍无闻的学校。妹妹啊，不止如此啊，一大群人迎面而来，还有老师的学生。哼，也有一大群凑热闹呢，竟然来到这地，真是讽刺啊！竟遇上我这哭哭闹闹的送兵行列。只是老师呢没有回避，直接走到我们中间，二话不说呢走到我面前。我惊讶到没回过神来，老师就以安慰的声音跟我说：“不要哭，哎，自从丈夫去世以来，直到独生子也离世了，我都听过同样的安慰，不要哭。”我咋个能不哭呢？有哪个可以真正的擦干我的眼泪呢？叫我不哭，我所爱的人啊，永远的离开了。大老师说完这话，就径直的走到抬着死人的几个人旁边，伸手按着抬着死人的杆子，在犹太人的传统文化里面，为死尸抹上香膏，就不会放在棺材里面了。因为按照我们的文化，把尸体放入挖好的山洞中，不是埋在土里。老师按住了杆杆，大伙都停下来了。然后老师说了一句话，我真的不敢相信。他说：“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”妹妹啊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咋个会有人会在送兵的行列中说这种话？更令我不敢相信的是，那死人就坐起来，并且说话。那可是我死去多天的儿子啊！我胆大双眼，本以为已经幻化成梦的人生唯一盼望。亲眼看见他竟然坐了起来，还说话。哦，我没有听清楚说哪样，孩子说那第一句话，在嘈杂的惊讶声中，我根本听不见啊。只是从他的口型中，我知道他在喊妈妈。我从来不敢奢望可以再次的听到儿子喊我妈妈的声音。他活过来了，只见老师轻轻地扶他下来，脚踏实地地带他来到我的跟前。这到底是发生了哪样？我从来没有跟这位老师见过面，他竟然把我的孩子亲手交给了我。我紧紧地抱住儿子，紧紧地抱得起，还亲吻他温暖的脸颊。如今流下的是欢喜的泪水啊，我不是哭，是感恩的泪。旁边的人群都为发生在他们眼前的奇迹大大欢呼。我听见他们说，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，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。大家围得我，恭喜我失而复得，我大概太高兴了。拦在那里都没有想到要咋个来感谢这位老师，就只是紧紧地抱住我的儿子，心中为生命希望能够重新燃起而兴奋。是呢，我遇见耶稣，他特意来这个小小的那英城，不是为了别呢，就是为了我，要在我痛苦的生命中重燃希望。感谢你，老师耶稣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，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法国作家雨果说，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，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。亚娃上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静心雅心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
这个主意真好，为人父母的指南。你的孩子到底搁何你的脚呢？今日重点金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知崴脚，反得痊愈。希伯来书12:13。前菲律宾总统马库斯夫人啊，曾经一度收集很多不同的孩子。就有批评他的人说，他柜子里面啊有10000多双孩子，大概世界上没得人可以比得上他。然后有一次呢，有人碰到他，就问他说，是否真的有10000多双孩子？于是这个夫人笑得回答说，哎呦，这个数字也太夸张了的。在城市里面，有时候会有很多的孩子，不同的类别。但是如果你背的包登山，有好多里路要走，但你的孩子已经按你的脚跟摸出水泡来了，我想啊，这个时候你肯定情愿以9000双孩子换一双完全舒服合脚的孩子来穿。我们的脚趾头是由骨头关节组成，每段骨头又是由各种化学物质及蛋白质所组成的。听起来好像是很复杂，事实上当我们的脚能够行动自如，而且没沾水泡等等这些问题啊，我们可能很少会想到，我们这双脚是连到我们的小腿上，小腿又连到大腿，所以脚呢也是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但是我们可能却常常忽略，只有当那个孩子不合脚，跟脚后跟摩擦起水泡来的时候，就突然觉得这个脚的疼啊让人难以忍受，你随便走一步都有强烈的感觉。罗马的军队在几个世纪以来行走的时候都穿同一种的鞋子，他们穿的这种鞋子走遍了全罗马帝国。这种鞋子容易制造并且容易修补，是开口式的，一边呢就可以在长征中透透气。但是即使如此，但这些孩子肯定也是会被穿坏的呢。所以这个时候军队就要向凯撒大帝来要求换新孩子了。关于我们的脚真是非常重要，圣经曾经也260多次有不同的方式来谈到脚的问题。这个脚不只是扎在身上的，也有我们心灵里面的脚步。这个脚引领你可向邪恶获得是公义。另外又说到，上帝是万事伏在耶稣的脚下，这就是指耶稣的主权。当保罗想到罗马兵丁所走的百里路，他说道，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， 穿在脚上。而且保罗引用以赛亚书呢第52章写道的说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。问题是，就如另一个译本上说的是，你的脚可预备好可传那平安的福音了呢？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保罗的这段话上下文是咋个说呢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6章谈到基督徒的生活就像是战斗。保罗用罗马兵丁的全副武装来类比我们应该如何预备自己面对战斗。保罗开始说到用旧恩的头盔来保护头部免遭受疑惑、技巧以及所谓理性的攻击。最后保罗最终谈到了脚，也就是全身最靠近地面的位置。你的脑子可能决定你往哪里去，但是最终却是你的脚把你带到那个地方，也是你的脚决定是否要刹车掉头说不行，我并不属于那地。之前提到呢预备传福音的脚这一句，其实是指你随时都预备好了一个有机会就传福音。你已经穿戴了军装，随时要预备打仗了。那么这点呢也想提个问题，你的脚决定要走哪一个方向了吗？但方向不确定，一下子走这边，一下子又往那边去，那么这表示啊，你可能哪点也去不了，一直在原地打转。当你决定侍奉主，那么你的脚就要走在他的方向上。就像希伯来书12章13节说道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崴脚，反得痊愈。我们不要一时的任性走了一条崎岖不平的路，使自己磨伤了脚，也扭伤了脚。但是当你真正的尝到了这种苦痛，那么你也要认得，也总有机会往回走，又总有机会走到那条正路直路上，使我们走得轻省，走得健康轻快。愿你也得到这样的祝福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